14日下午，张治中下达了总攻命令。在猛烈的炮火准备后，中国军队第87、第88师向日本海军陆战队阵地发起了攻击。与空战相反，在兵力上占据绝对优势的中国军队，当地面进攻开始后，即刻遭遇了重大伤亡。第88师是最早进入淞沪地区的部队。早在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不久，这个师就已经派出部分官兵化妆成保安队，分批潜入上海市区，并对市区内的战场进行了详细侦查。师主力于11日夜乘火车集运上海后，按照预定作战计划，第88师需集中兵力在第一时间击毁日军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攻击开始后，原来据守前沿的第262旅以火车北站为中心，在右翼牵制日军。黄梅星旅长指挥的第264旅为主攻部队，从左翼突进，直扑日军海军陆战队司令部。自知兵力不足的日军节节抵制，尽量拖延时间以待援军。两军面对面相搏，作战技能和武器装备的差距立即显现。日军作战意志顽固，单兵武器精良，加上128事变后的多年经营，各个据点都有高大的围墙以及密集的明碉暗堡。这些明碉暗堡多为钢筋水泥建筑，十分坚固，经得起500磅以上炸弹的轰击。特别是在虹桥与吴淞之间的江湾路一线，日军建筑以厚钢板为主体的防御工事，火力配备十分密集。攻击开始的时候，第88师德国军事顾问决定，按照德军的作战样式，在突击正面组织一支500人的突击队，对日军阵地实施闪电战。突击队的行动被取名为铁拳计划。这个旨在先行捣毁日军指挥部的突击计划策划的近乎完美。选择日军阵地的薄弱点，500精壮士兵配备轻便的自动武器，由一个炮兵营专门为其炮火开路支援，以便形成一个拳头猛插狠攻进去。但是尽管带队营长刘洪深身先士卒，士兵们勇猛冲击，却还是几乎每前进一米的距离都要用战死士兵的尸体铺路。日军凶猛的火力令中国军队在正面攻击时付出了惨重的伤亡代价，最终铁拳计划没有成功。
营长刘洪深，湖南醴陵人，黄埔军校第五期毕业，阵亡时年仅28岁，新婚不足百天。
中国左右两翼的攻击部队，在炮兵支援不利的情况下拼死向前。随着中国官兵的决死推进，其攻击前锋已至距日军海军陆战队司令部不远的地方，日军终于在抵抗线上显出了退却的迹象。一些日军士兵开始向租界方向逃跑，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一发炮弹击中了第264旅的前敌指挥所，旅长黄梅星、旅参谋主任邓光以及通讯排30多名官兵当场全部阵亡。
黄梅星，广东平原人，出身贫苦，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1932年上海爆发128事变时，身为第264旅528团团长的他，奉命率部增援与日军作战的第19陆军。在著名的庙行战役中，528团不但遏制了日军深入的企图，且以顽强的意志和强大的火力 逐步迫使日军后退。因战功卓著，战后他升任为第264旅旅长，晋级为陆军少将。
黄梅星旅长的阵亡和前敌指挥所的被毁，令中国军队最前沿的攻击部队失去了指挥，攻击不得不停止。此战没有达成攻占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的目的。攻击停止后，经过清查，在数小时的攻击中，担任主攻的第264旅包括旅长在内伤亡千人，其中527团就有七名连长阵亡。
14日晚上，张治中突然接到蒋介石的电令，今晚不可进攻，令后候命。
无法得知蒋介石为什么命令停止攻击。15日，中国军队没有发动全线攻击。
鉴于14日海军航空兵在作战中的惨败，15日，日本海军第三舰队的作战飞机几乎倾巢而出，对中国空军实施报复性攻击。
也是从早晨7时起，中国空军的第5、第2、第6和第7大队相继带弹升空，对日军军舰、日军海军陆战队司令部以及日军虹口军营进行轰炸和袭击。驻扎杭州笕桥机场的中国空军第4大队在警报声中登机起飞，在大队长高志航的率领下，迎击从加贺号航空母舰上起飞的日机机群。中国空军飞行员凭借胆量和仇恨冲入敌军机群，展开如同陆地上拼刺刀般的格斗，先后有5架日军飞机被击落和击伤。莫更津航空队在南京上空也遭遇了中国空军的拦截和追击，飞机被击落4架，击伤6架。15日，中日空战的最后统计是，日军损失飞机20架，中国空军仅损失9架。如果说这一天中国空军有损失的话，主要不是来自空战，而是自己造成的混乱。第9大队从河南许昌机场向浙江曹娥机场转场时，有9架飞机因为找不到目标，试图在杭州机场降落，因被中国的地面部队误认为是日本飞机而遭到炮火射击，降落时又与机场上停着的飞机相撞，结果这些飞机尚未参战便损失惨重，而他们都是国民政府刚从美国购置的崭新的雪纳克超低空攻击机。
15日，日本裕仁天皇批准了参谋本部下达的临参命第73号，即派遣军队占领上海及其北方地区要线的命令。
15日，蒋介石急电张治中，第36师或中松旅加入第87师方面，预定明天拂晓全线总攻击，一举歼灭敌军，占领虹口为要。为了配合地面部队作战，16日，中国空军出动轰炸机轰炸日军据点，在江苏句容机场上空，2架日军战机被击落。17日，中国空军第5大队的8架霍克式驱逐机轮番向日军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所在地俯冲扫射并投掷炸弹。空战中，中国空军年轻的飞行员表现出惊人的英勇无畏。隶属于第5大队25队的飞行员严海文驾驶的第2501号战机在俯冲时被地面炮火击中，严海文被迫跳伞，落在了日军阵地附近。十几名日军端着枪向他跑来，边跑边喊着支那飞行士投降。严海文拔出手枪还击， 当场击毙数名日军，然后从容地举枪自杀。
严海文，辽宁北镇人，918事变后毅然从军，毕业于中央航校第六期。卢沟桥事变后由南昌驻防淮阴，牺牲时年仅20岁。目睹了中国空军军官的英勇，战斗结束后日军就地厚葬了严海文，为他树立的墓碑上题有支那空军勇士之墓的字样。日本大阪每日新闻为此发表通讯说，中国青年飞行员的勇猛证明中国已非昔日之支那。
一寸山河一寸血，
一寸山河一寸血，
用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
用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
军旅作家王树增长篇纪实文学《抗日战争》正在播出。
中国军队的轰击不断，日军第三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终于感到了处境的危险。16日一天之内，他接连向东京海军部发去了3封求援电报，说他的陆战队损失惨重，必须得到增援，一天都不能等了。又说预料日后还有激战，如国内紧急派兵困难，请求先将驻扎旅顺的特别陆战队调来增援。晚上，长谷川清紧急命令第一、第二特别陆战队的2个大队，共计约1400余人，搭乘第四水雷战队的舰只，自旅顺港起航，火速赶往上海。
中国军队预定的攻击部署，使不求攻坚而求寻找日军阵地的缝隙猛烈穿插。但是自16日起，在每一条攻击路线上，中国军队的攻击都被日军坚固的防御工事和装甲车支援的防御火力所阻止。预计的穿插行动在总攻发起不久后就变成了攻坚战。中国炮兵的火力凶猛，弹着点也准确，但是由于缺乏燃烧弹，一般的爆破弹对日军坚固工事的破坏效果不明显。
中国军队的全线攻击开始不久后，蒋介石突然下令再次停止攻击，这是上海战事爆发以来的第3次。这一次的原因是蒋介石获悉英美法三国政府已经正式向日本政府提出将上海作为中立区，中日两军同时撤出上海。
然而中国军队停止攻击的时候，从旅顺增援来的日军海军特别陆战队抵达了上海，同时从日本国内出发的陆军第三、第11师团正向中国淞沪地区集结。
19日，日本政府明确拒绝了将上海作为中立区的建议。
蒋介石再次命令第9集团军全线出击。这或许是在日军陆军增援部队到达之前，将日军海军陆战队赶下海去的最后时机了。中日两军在上海繁华市区的接垒战又一次开始了。
中国空军再次大规模升空，为支援地面部队轰炸日军军舰和日军阵地。但是空军的攻击刚一开始，飞行员们便感到了异样。只要中国空军的飞机升空，无论是从哪个机场起飞，立即就会遭遇日军战机的拦截。 日军战机到来的速度之快，仿佛早已得知中国空军作战的时间表。同时，日军轰炸机相当精确地轰炸了中国军队的重要目标，其中有的目标极其保密，如南京兵工厂、南京中央陆军小学以及中国军队的参谋本部。尽管在轰炸地面防空火力极其密集的南京兵工厂时，日本海军航空兵大尉飞行员梅林孝次被击落，但日军轰炸的精准程度令中国方面立即意识到，很可能是空军使用的电报密码泄露了，于是即刻更换空军的密码，同时在重要地区对日本间谍展开大规模的搜捕。
尽管如此，中国空军的英勇无畏再一次震撼了日本人。19日上午，中国空军第二大队奉命起飞轰炸日舰，当飞临吴淞口外的日军海军第三舰队上空时，11队队长沈崇惠和队员陈锡纯驾驶的第904号双座轰炸机突然发生机械故障，沈崇惠立即决定飞离机群处置情况。沈崇惠清华大学毕业后投考空军，入航校后学习驾驶轰炸机，毕业时成绩名列第一，因早已抱有以此身雪国耻的愿望，遂决心用自己的飞机去撞击日舰，与敌人同归于尽。飞到中国军队阵地上空时，他指示陈锡纯立即跳伞逃生。明白队长决心的陈锡纯用手一次次地指点下面的日舰，用点头的方式坚决表示愿和队长一起赴死。沈崇惠大吼一声，开足马力推下机头，挂有一枚800磅炸弹的中国空军飞机笔直地俯冲而下，直接撞向了日军战舰出云号的甲板。出云号顿时火焰冲天，两名中国青年军人粉身碎骨。仰天观看空战的上海民众在那个瞬间不禁泪飞如雨。
中国地面部队的攻击依然艰难缓慢，在攻击杨树浦的时候，尽管有装甲车助战，第87师付出巨大的代价之后收效甚微。以杜聿明为团长的南京装甲团是当时中国军队仅有的一支坦克部队，奉命开到前线的是配备自重7吨的装甲战车的2个连，两位年轻的连长都是黄埔军校第6期的毕业生。当张治中命令他们协助突破杨树浦时，两个连长表示状况好的战车都调往北方了，开到这里的是刚从修理厂拉出来的战车，还带着故障，不怎么好使。张治中的命令是，你的坦克不攻入，休来见我。中国军队平时没有步坦协同的训练，步兵只知躲在战车的后面，不知战车需要火力的掩护。当战车冲进杨树浦街市后，因前进的速度与武器的操作都不能尽如人意，几辆战车先后被日军击毁，两名战车连长当即阵亡。事后张治中懊悔不已，许多年后回想起来还觉得难过。
原驻守上海的中国军队第36师与正在淞沪地区血战的第88师是姐妹师，都是由原国民政府警卫部队改编而成。第36师曾因西安事变而移驻西安。8月13日，师长宋希濂才接到率部紧急开赴上海的命令。 一路上，民用列车一律为这辆军列让路，军列不但畅通无阻，而且因是去上海前线打日本，沿途受到各地百姓的热情款待。在南京、镇江、常州、无锡和苏州车站，欢送第36师的百姓人山人海，饼干、罐头、糖果、香烟等慰问品被密集地扔进车窗，将第36师的官兵们感动得不知如何是好。抵达淞沪战场后，第36师的攻击位置在第87师与第88师之间的天宝路一线。令宋希濂师长没有想到的是，攻击刚刚开始，部队就出现了巨大伤亡。215团2营一度攻入华德路十字路口，并在街巷内与日军展开了肉搏战。日军用坦克阻塞住路口，集中火力猛烈射击，2营300多名官兵全部阵亡。担任攻击惠山码头任务的是212团和216团。自20日开始，212团和216团逐屋争夺，顽强推进，致攻守双方伤亡都很大。216团团长胡家骥，是员身先士卒的猛将。攻击过程中，他的2名卫士，一名阵亡，一名重伤，他自己身上也有5处中弹。当中国军队终于逼近惠山码头时，日军支撑不住了，争相向外白渡桥方向逃跑，然后纷纷向桥南的英军投降。抵近码头的中国官兵无法摧毁坚固的铁栅栏门，胡家骥团长冒着弹雨率先往铁门上爬，士兵们在他的身后跟进。但是日军侧射火力猛烈，第36师部队终因伤亡太大，还因为预定协同作战的第98师迟迟未到，最终被迫退回。仅惠山码头一战，我师伤亡570余人，敌军除向英军投降外，死伤也不下400余人。战后，师长宋希濂认为，第36师对惠山码头的攻击是最精彩、最激烈、功绩卓著的一仗。
淞沪战事至此已容不得任何犹豫不决，但是在中国的军政高层内部，对于是否应该开辟淞沪战场，是否应该在淞沪战场继续打下去，各方的意见竟然未能完全统一。而这种意见不一，与中国当时的历史命运来讲，是十分危险的。
刚才您听到的是王树增的长篇纪实文学《抗日战争》。